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说过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也已经查考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说到人人都需要福音。在第四章和第五章里，我们也谈到福音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查考了第七和第八章，说到信福音所带给人的改变。接着呢，我们也谈到了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说到这三章的圣经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和保罗写其他书信的格式和习惯不太一样，看起来这一段是加进去的。因为他对自己同胞归主的负担，所以特别在罗马书插入这段讨论犹太人归主的问题。
嗯，查考了罗马书的前面十一章圣经以后，我们真的禁不住要跟保罗一起来惊叹神的救恩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周全，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真的，接下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就要照着他写书信的时候先讲教义后讲实用的习惯，开始教导我们怎么过一个和福音相称的生活。
对，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教导我们一个跟福音相称的生活，要从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作为开始。然后说到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角色，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跟外人的关系。到了罗马书的十三章就说到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十四章说到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责任，十五章是我们对福音的责任，十六章就是保罗最后对罗马教会的问安跟祝福。
这五章圣经是用基督徒全身的奉献来作为基础，用弟兄姐妹之间充满了爱的交通作为高潮，要信徒把信心在包括基督徒和神、人以及和社会关系的各个生活层面里活出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先来念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
我来念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开始讲基督徒实际生活的头一个词就是所以。根据这个词，我们就知道他在前面所说的一切信仰的教义就是原因，就是他以下要讲的基督徒实际生活的根据。这所以两个字就把所有基督徒为神而活的责任和神的恩典连在一起。我们为神而活是应该的，是责无旁贷的。
是啊，记得我们在查考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这个献上身体做活祭的观念。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可见将身体献上的这个身体，或者第六章十三节所说的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的那个肢体，都不只是指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身体，而是指我们整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保罗说是活祭，神不要我们献自己像献死的牛羊牲畜一样，他要我们奉献自己，每天为他而活。
而且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最后一句还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两个字在希腊文里有两方面的意思。 其中一个是指一个受雇的工人，他有工作的义务。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敬拜。可见我们献上自己去侍奉神，就是对神的敬拜，是应该的。
也就是说，我们奉献自己，在每一天每一时刻为他而活，就是侍奉他，敬拜他。这使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都充满了神圣的义务。在以下的一节经文里，保罗就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意义来说明什么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啊，从第二节里我们可以晓得，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在消极方面应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积极方面呢，应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一点儿也不错，保罗在这里用了效法这个词，从消极方面不要效法来说明我们应当怎样奉献自己当活祭。保罗在这里也用了要这个词，从积极方面来说明这个道理。效法是指一种外面的改变，而变化呢，却是指一种里面的改变。
让我们跟着这段经文，先从消极的一面谈起。在希腊文里，这个效法两个字，有服从、赞同、确定的意思。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作拷贝，意思就是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这样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在消极的外在行为上，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走，拒绝仿效世界上的人的行为。
可是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属灵的方向，他的行为就自然会受世界的影响。所以保罗说，除了消极的拒绝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之外呢，同时我们还需要积极的去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还没有信神以前是完全世俗的，现在保罗要我们不断的更新它，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符合神的心意。
保罗说要查验，查验这个希腊文有用亲身的体验来验证的意思。这么说来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来亲身体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说了基督徒生活最根本的原则，从第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保罗就要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在神家里的角色。让我们先来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五节。
罗马书十二章的三节到五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这是保罗第一次在他的书信里提到神的教会就是基督身体的观念。教会不是一个机械式的组织，乃是一个活的身体。这个重要的观念在以后的保罗书信里都一再的出现，像格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等等，都不断地把这个真理重复地强调出来。
这么说，我们既然是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体里定位自己就很重要了。首先，保罗要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自己看高了。其次呢，他又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意思就是也不要轻看自己。在信心里面，我们看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都有他的重要性。
对，保罗说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别人也是， 这许多肢体各有不同的功用，所以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来定位自己在神家里的角色。我们需要在神的家里有和别人联络搭配的正确观念。圣经跟着就举出一些属灵的恩赐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角色。罗马书第12章第6到第8节。
罗马书12章第6节到第8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所谓恩赐啊，就是神在他的恩典里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照着建立基督身体的需要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在希腊原文里，恩赐这个字和恩典是从同样一个字根来的，意思就是白白得到的礼物，是圣灵分给我们的。
圣经说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教会里有些人有恩赐，有些人没有恩赐，而是说教会里的每一个人，神都给了不同的恩赐。既然神给了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做礼物，我们就应该去把它找出来，去使用它，把个人的恩赐配搭在整个基督的身体上。
是的，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家里有他的角色，接着保罗就提出几种恩赐来说明这个道理。不过啊，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神所赐的恩赐只有这里提到的几种。保罗在这里只是举例而已，他后来在别的书信里每当提到恩赐的时候又会加上几种不同的。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这里就提到了第一个恩赐，那就是预言。
所谓预言啊，它不仅是说到一个人可以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出来，也是指着照着圣灵的感动把神的话传给人。保罗特别用了一个数学上的名词，说这个恩赐必须按照使用者的信心程度来使用。
可见这是一个要对神负责任的恩赐，他可能根据信心说到将来的事，也可能是警告人、鼓励人，或者是劝勉人。
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呢，在第七节里又讲到执事和教导这两种恩赐。在这里所说的执事不是一个头衔，执事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服侍，能够在神家里从事不同服务也是一种恩赐。
在教会里需要服侍的事情很多，所以神赐给教会有这种恩赐的人也就特别的多。
是的，接着保罗提到教导的恩赐，就是帮助别人明白圣经的那种恩赐。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的话解释给人听，这就是所谓的教导的恩赐。
还有第八节又说到做劝化的，这个也是一种恩赐。劝化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啊，跟主耶稣所说的父所要差遣的保惠师这个字是从同样的一个字源来的，就是指一种会鼓励、会劝告、会安慰人的恩赐。
另外在第八节也说到施舍的恩赐，施舍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包含了单纯和慷慨两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有施舍恩赐的人能在物质上慷慨的给人，却不求回报。
第八节还说了治理，这个其实就是一般所说的领导的恩赐。
最后圣经还提到一种恩赐，就是怜悯。有这种恩赐的人呢、是那些在受苦中的人的亮光，他能带给这样的人安慰，他能做别人以为苦的差事，与爱哭的人同哭，与伤心的人同担。
保罗说了这些恩赐，目的无非就是要鼓励那些向神献上自己做活祭的人，积极的来查验神的旨意，认识神给我们个人独特的恩赐，在基督的身体上发挥自己的功能。
弟兄姐妹，你能根据刚才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努力地发掘自己的恩赐，并且能和其他的肢体互相联络 忠心尽上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发挥肢体的功能，让神的名得荣耀吗？刚才我们根据罗马书说了基督徒生活基本的原则，而且圣经也教导我们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的恩赐之后呢，接着从罗马书第12章9节起到21节就教导我们要怎么和人相处了。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12章第9节到第12节。
罗马书12章的9节到12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在这章圣经的前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第一到第八节，先说到我们和神的关系，而现在呢，就开始说到我们和人的关系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从献上自己作为活祭开始，从认识自己的恩赐，参与肢体的生活作为实践，然后呢，就要以爱作为基督徒生活的出发点来运用在我们和人的关系上。
是啊，圣经说这种的爱是没有虚假的爱，就事情来说是拒绝恶事，喜欢善事的爱，就人来说是要亲热，要尊重，跟谦卑的去爱。
一点不错。在这种爱里啊，我们应该表示对罪恶的憎恶和对光明事情的喜爱。爱不是包庇罪恶。假使我们发现有人把欺骗、把骄傲带到教会里，我们应该为真理勇敢地站起来说话，去告诉教会的领袖妥善处理。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敢对罪恶表示厌恶。
那么善要亲近，这个就是从相反的角度说到我们对美好的事情应该有的态度。所谓的亲近，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就是像用强力胶一样的粘在一起，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淡而不这样做，而犹犹豫豫，而对善事裹足不前。这种把自己紧紧的跟善事连在一起的行为，保罗说那个就是爱。
有了这种坦诚率直的爱，那么我们对人就不难去真诚的亲热、尊重和谦卑自己了。
圣经跟着又讲到殷勤不懒惰，心里火热的服侍主。我们可以用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所说的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话，那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我们用爱心去对人对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
是的。至于第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福音里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有指望。当我们知道现在所遭遇的一切事都会过去，我们怎么能够不喜乐呢？
就是嘛，圣经还说在患难中要忍耐。有了指望，我们即使在苦难里面也能够坚持对神的信心，不会动摇了。
不错。还有祷告要恒切，也是一个有指望的人要做的事。如果没有指望，谁会去祷告呢？这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所教导我们的，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意思就是要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
嗯，罗马书12章的13节到16节继续说到我们跟别人应该怎么来相处，我把它念出来。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圣经所说的圣徒，就是指所有信耶稣 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保罗常常教导信徒要优先照顾自己家里的人。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过，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同样的，既然信徒是同属于神家里的人，当主里的肢体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伸出援手，需要接待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招待他们。
至于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圣经强调说，我们只能够祝福他们，不可以咒诅他们。当时的基督徒是常常受到逼迫的。提到信徒的生活原则的时候，他们不免要问，既然对自己的人应该以爱相待，那么对仇敌应该怎么样呢？所以保罗说，要用同样爱的原则去祝福他们，不可以咒诅他们。
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可是主耶稣不是也亲自的教导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吗？何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也是那样为那些钉死他的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吗？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底下第十五节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金华牧师啊，这个完全是站在别人的地位上，将心比心啊。
是啊，当我们看见别人得好处的时候，能够不嫉妒，还要为他高兴，这还容易。可是看见别人碰到困难，心里伤心的时候，能够和他一起流泪，这种爱心呢，只有圣灵才能够赐给我们呢。
的确是的。接着十六节，保罗又再次强调了谦卑的重要。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同心的，只有那些肯迁就软弱的、迁就卑微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的确是的。再来，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比较多强调我们要怎么样和还没有信主的人相处。
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金培啊，你看呢、当这章经文在最后特别提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相处的时候，首先就提出了一个最难的部分，就是对待恶人不要以恶报恶，这可以说是圣经里最高贵的教导之一了。
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专门跟我们作对，想尽了法子要把我们踩下去的人，圣经却教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意思就是不要用同样的手段去对付恶人，甚至还要我们积极的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想法子跟他们和好。
我们中国人说，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就是圣经所说的不要以牙还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不要效法世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等于把审判的主权交给了神，不为自己伸冤，反而把伸冤的权利交给我们的主，对主说，主啊，我把它交给你，让你去对付他。圣经说主必报应，这可以说又是圣经里给我们最重要的行事原则之一。
这里还说，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消极的放弃报复的权利，这个还不够，更难的是，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化敌为友。金华牧师啊，这个实在是不容易。
对呀，神喜欢我们和别人和睦相处。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里，主耶稣不是也这样说吗？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可是静华牧师啊，假使要我主动的去跟那个一直跟我过不去的人和好，而他却一点也不领情，还是跟我作对，羞辱我，毁谤我，哇，肯定忍不下这口气的。
是的，我也常常想报复这种人。
嗯，
不过呢，保罗这里却引用了旧约申命记第32章35节的话说，他们实缴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还有箴言书第25章21节22节也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保罗用这些话来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这么说，神是要我们用爱的行动来取代，用同样的恶毒去报复人。我们忍的这口气换来的是什么呢？神说，他不但要为我们伸冤，而且他还要赏赐我们呢。
没有错。所以啊，第21节就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自以为聪明，去以毒攻毒，以牙还牙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被恶所胜了。可是当我们用善来对待恶人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已经胜过恶的势力。
金华牧师啊，这实在是一个似非而是的道理。就好像主耶稣的十字架，看起来好像是魔鬼撒旦得逞了，最后呢，耶稣却借着十字架大大的得胜了。
的确是的，圣经教导我们要先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神，不断的更新自己，明白神的旨意，认识我们在神家里的角色和地位，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的彰显出来，用天上的属灵原则在地上活出善来，以善胜恶，彰显神的全能和恩典。
嗯，什么是善呢？善就是神自己。让我们把神活出来，让我们彼此的提醒，互相的勉励，好叫我们今天比昨天更能够活出主所要我们活的样式。
的确是的。弟兄姐妹，谢谢你这次和我们一块儿来研读圣经，一起长大。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的研讨，下次再见。
愿神祝福您，再见。
再见。